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的沿着认知自我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继续大家深入思想，深入反省，深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道来带出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更新正像以往一样，我们最最主要的实际上是灯下黑啊，灯下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盲点，看不到我们自身的东西，而这个自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这个 ego 这个东西。那么正因为这个灯下黑，所以我们会受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罪，不必要的一些挫折，付出了不必要的一些代价。如果我们很早的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被谎言、被罪所玷污、所包裹了的自己，我们就会早早的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十讲，甚至超过十讲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刹住这个车，沿着自我认知，也就是与自己的关系这个维度继续的思考。当我们生命进入中年以上，比如说40，我们常常不惑，50而知天命，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惑远远没有达到。我们不要说40，我们这60也很难说达到不惑。到了45岁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生命的进一步的固化的一个程度，也就是强的地方能保持，不好的地方变成了固执固陋啊，然后就是变成一个相当相当固执的一个人啊，可以说是一个作茧自缚的人，可以说是个画地为牢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人，越来越固执的。所以以前戴高乐，法国的一个总统戴高乐很有名的，二战的时候后来继承了所谓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他说的人越老越腐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说明不是因为我们年纪的问题，而是我们很多心理的东西进一步的固化，很难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年轻的时候就注意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到了中年、壮年、老年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反省，我们依然可以悦纳雅言，我们依然可以谦卑，我们依然可以受教，我们依然可以从善如流，这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呢。所以我们继续要谈这些问题，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圣灵，我们带出自我更新的能力。感谢上帝，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职场，当我们进入到人际方面的复杂，当我们进入到人际当中的冲突，当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比如说家人，比如说亲属，比如说配偶还有职场当中最亲密的一些人，出现了很多的挣扎，这对于我们的身心灵产生最大的一种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正面的叫做幸福，负面的叫做不幸。所以这样的一些影响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生存的质量，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大家不要认为这是耸人听闻的啊！我们知道人的寿命和我们的健康很有关系，健康呢跟人际的关系很有关系。当然我们人际关系好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好，心态好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东西，所以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幸福感所带出的生理方面的一种健康。希望大家认真的看待自我反省能带出的许许的东西，否则的话呢，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成为了一个破口，把你生命的福分都给漏掉了，把你的身心灵当中的健康都给破损了，都给破坏掉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思考。我们依然感谢上帝，让他的儿女7天当中有一天我们思想话语，我们从神的道这个角度来破解许多问题，我们神的道义贯之，贯出一个通达的心灵，贯出一个通达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特别美好的福分。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领受，能够早早的预备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谦卑受教，让我们即使在疫情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候，你依然有 丰丰富的预备的恩典，让我们在云端能够起居，在我们啊虽然不能够出行，虽然不能够面晤的时候，我们依然在灵里边有活泼的交通，在灵里边有渴慕你的话语，在灵里边有美好的圣徒相通。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求你特别的赐福，赐福所有的在线的儿女，赐福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然后你要把属天的恩典、属天的许许多的智慧，你要浇灌下来，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觉悟的人，一个享受你恩典的人，一个以你为乐的人，同时也能见证你的荣耀，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光和盐。感谢赞美主，我们要继续沿着我们自我认知，求你特别的光照。我们认识自我，这是古往今来历世历代的先哲们真正的梦寐以求的一个境界。作为你的儿女，我们也需要我们深刻的认识，不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自然的觉悟提高，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实际上有怀有这种观点的人就太所谓的 too young too naive 了。我们实实在在的需要更多的高牧，我们深深的知道在现实当中，在牧会当中，我们知道属乎你的儿女很可能更加的固执，更加的顽梗，更加的无知，更加的在自己的生命的认知方面缺少真正的属天的智慧。我们求你真理的光芒能照到我们的灯下黑，我们生命当中灯下黑都求你光照到，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求你接下来继续保守接下来的时间，像以往一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谈的是破茧而出，专门谈自我认知当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自闭的一种性格。这个自闭的性格和我们所谈的小孩的所谓的自闭症不一样啊，那个 autism 不一样。 autism 呢是小孩出生以来他就有的一种心理的病症，这个病症呢现在的科学发现呢它是有一些生理基础的啊，带有一些遗传基础，带有一些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的，所以它需要治疗，它需要治愈，有的时候呢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还很难治啊，很难治，能缓解但是还不是这么好治的啊。我们既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一些办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手术疗法还是基因的编辑疗法等等，那么我们可能把它治愈。那么我们说的今天的破茧而出一种特殊的自闭人格，那么这个自闭人格是不是跟自闭症完全没有关系呢？也不是，哎，它跟自闭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的一种生命的现象、心理的现象又非常的相关，非常相关。那表现在社交的生活，表现在他的知性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知识、理性啊、技能、兴趣爱好等等，也包括他的行为的特征等等，都有某种自闭的孩子那个特点。你说自闭不是小孩很多吗？出生以后就有自闭。对，我们谈的不是小孩，我们谈的是成人的自闭。我们谈的不是自闭症啊，不是那个自闭的带有遗传性的那个自闭症，而是什么呢？我们谈的是一种自闭的人格，是成年人的自闭的一种心理。哎，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他就带有很大的一个人群了。自闭症的孩子呢，现在来看呢，随着科技的发展，莫名其妙的，哎，这个比例提升，一般以前是 1%， 现在呢，这个比率在提升，也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出现自闭的孩子。这个呢，科学家现在也很难解释啊，很难解释。你说他工作压力吗？他后天吗？他环境的影响吗？啊，因为他有一些遗传方面的一些东西，也就是基因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不应该归到所谓环境的变迁。但是环境变迁可以触发，可以激发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说自闭的人格越是猛增的，它的比例远远高过它的增加值，它的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越了孩子自闭症所得的先天的那个增长的比率，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那么自闭性的人格到底有多少呢？我可以这么说，差不多100%的人都有些自闭啊，都有些自闭。这个跟自卑，我们上次谈的，跟自我啊，跟自恋、跟自怜啊等等等等，和自傲和自负和自尊都有关系。它核心的是跟自我有关系。那自我产生的自卑，我们上次谈过了，有关系。那么自卑的另一个方面呢，哎，就是自闭。 自他的根，自我的方方面面，就好像一个新的生命，它有方方面面，圣灵的果子有多方面的，那么一个罪的果子也有多方面的。所以自闭就是原罪带给我们老我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心理特征，一个气质，一个心态，一个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的习惯，特别是第二条命，也就是老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能够认清这个东西，好使我们可以胜过它，胜过它。那么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进入温故知新。我们上次讲的，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谈到了忠心和良善，良善和忠心，然后我们破解了这个道里边的最核心的东西。原来这个忠心呢，这个忠心和信心是一个字根的，忠心和信心的字，它本身是谦卑受教的东西，也就是可以礼遇的意思，可以受教的意思。所以这样来讲呢，它才是忠心的妙道。你要想忠心吗？我不要看你忠心，我给你忠心的很多心理的指标，不是的。我看你的忠心最核心的，看你能不能谦卑，能不能受教，能不能跟人沟通，能不能懂道理，能不能在长者家长面前懂道理，还是什么呢？表面上好像很可人，表面上好像是父母的小棉袄，但实际上呢很任性啊，这样的就不是忠心，你很难忠心的啊，这很难的，因为你不谦卑不受教，你很难对那个应该你忠心的目标忠心。为什么呢？忠心是有目标的，忠于谁啊？我们常常忠于谁，我们忠于什么？所以忠于谁啊？这个谁呢是你忠心的对象啊？这个谁呢，常常这个对象呢，常常又告诉你你应该在做什么事方面忠心，他有一个委托，他有个委托。所以呢，你作为一个受委托的人，你首先你要明白委托者的心意，所以你需要沟通啊，你要谦卑，你要明白，你需要受教。第二个，你需要对这件事情，他委托你这件事情怎么样呢？你要明白，所以你也要学习，你要明白听懂的是什么事，你要学习怎么去管理好这件事。所以现在中国有很多受托的委托公司，无论是财产的，无论是金钱的，还有无论是基金的等等等等，都需要受托。所以在委托受托之间，你们之间就得需要有这个谦卑受教的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很难忠心，很难忠心。不仅这样，如果你不能够谦卑受教，那么怎么样呢？你跟一种良善也无缘。为什么呢？良善的，我们说到了良善，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种分割的那个 fence 啊，那个 fence 就像我们家庭很多东西有一种篱笆，那个篱笆把一家一户隔离的非常好。那么现代人呢，我们叫单元房，单元房一个墙一个门啊，格子都很好的，像格子间、火柴盒那样，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忠心的这个词，实际上呢，它本身有良善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其实它这里边有这种叫做明辨的意思啊，明辨就是分析的非常多啊，甲乙丙丁啊，就像中药铺的后边那个小药箱一样，它分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它得有非常清晰的明辨的能力，他要有记忆力，他要学习，他要倾听，他要知道这个要什么，这个要什么，放在哪。所以这样，这管家干练就得需要这样啊，所以他里边的分辨的力量非常强，记忆的能力非常强，然后工作的效率非常高，所以这叫明辨。所以明辨干练才是呢良善啊，所以良善和忠心原来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若你不谦卑受教，你的耳朵不好使，你是很难忠心的。那么耳朵不好使是不是也很难良善呢？当然也很难良善。你想，你耳朵不好使，你就不好学呀，老师教你不，你就不记不住啊，所以先生教你的时候你就抵挡啊，你就把耳朵叫一耳朵进，一耳左耳进右耳出啊，所以耳朵就变得很关键了。记住啊，耳朵很关键，它不是眼睛很关键，是耳朵很关键，耳朵很关键，因为你需要听啊。所以从摩西到主耶稣说，神的子民怎么样，以色列人呢，你要听啊，有耳可听的你就当听，所以听很关键。所以这个妙道可以做出圣泽心理学的很重要的东西。你要去看待，你比如说你要选拔干部，你要选拔你的部下，你要栽培你的门徒，你不要看别的，你就是随便的你说一些东西，你看他听得懂听不懂， 他是不是认真听。有的人是阳奉阴违，抵挡你，根本就不听的；有的是假的，去糊弄你，假设你听但实际上不听的。而有些人呢，就属于自闭性人格，他根本不听。他不是说不想听，也不是说他心地不善良，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听不进去，就是他已经陷入了某种心理方面的亚健康状态啊，这是一种自我过后以后，就是犯了罪以后出现的一种自闭性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这种人啊是常常让人感觉非常的这个遗憾的，就是你看这个人是一个地道的良民啊，大大的良民，幽默的说一下，他是一个大大的好啊良民，但是呢他不是个忠心的人，因为他不善于听，他也不是个干练的人，也他不善于学啊，这是非常遗憾的。可是他的智商啊，甚至他的情商都不错啊，他处变不惊，遇事不慌啊，他都不错的。但是他不是个忠心的人，也不是个能干的人，所以这不是非常非常叫做 paradoxical 吗？吊诡吗？非常遗憾的嘛。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警醒呢？如果你的儿子是这样的人，你是不是要管教他呢？啊，你要把他的耳朵怎么样呢？给他打通呢？啊，灵耳的给他打通呢？啊，应该是不是要这样的？啊，是不是要棒子之下怎么出什么出灵耳呢？让他耳朵通了以后，真正的他就忠心了，就良善了。所以小的时候管教的时候，要让孩子学会倾听啊，请问不是在那儿低眉顺眼，不是在那儿好像是非常的善解人意，不是，不是的，你要学会倾听，真正的用心灵去听，听懂了，而不是面子的那个样子。本质上你还是不听，你还是血气，你还是任性啊，这样的话就很难办。所以中国话叫天可违啊，天作孽又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人作孽的意思东西就是违背大人的教导，违背基本的原则，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受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难以挽回的，非常难办的啊，非常难办。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真相，明白了真道，真正与人通达了以后，你再选拔你的助手，选拔你的同工，你要选择忠心良善的人，特别是以后大家有财产了，选拔一些什么保险的经纪啊，还有什么财务的托管啊，等等等等，你要看他是不是忠心的人，是不是良善的啊，就非常清晰了。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谈到了两种很重要的人格的分野，一种是松柏人格，一种叫做彩霞人格啊，彩霞孤鹜彩霞啊，然后呢良善管家，忠良管家，这样的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忠心的人呢，他非常有意思，他领受的东西非常强，然后一板一眼的去领受去学习，然后形成一个良善能干。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就像松柏一样啊，然后就是咬定这个青山呢不放松，然后立根原在破岩中，就是多么大的岩石他都能够穿透，都能往下扎根。最后呢，哎，很快慢慢随着年月，哇，就长得非常好。而彩虹人格、彩霞人格呢，他不是这样的，哇，他一下子很绚烂，就像那个烟花一样，啪就很算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那种领受的很持守的那个东西，然后他良善很钻研的东西，很精明强干的东西，最后呢慢慢过去。那所以让我们想起了唐朝一个才子王勃的一句话，叫落霞呀与孤鹜齐飞啊，这个秋水共长天一色。哎，落下孤鹜齐飞就飞走了，就长天一色最后散去了，这个不行啊。我们人生不能像水，我们人生不能像霞，虽然美好，但是呢它不能够持久，不可以这样的啊。我们人生要像松柏啊，松柏特别反映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管家，要立定心智，成为中流砥柱，摆在任何地方就好像军人，就好像战士，就像守边防的啊，西藏啊新疆的边防的人，就是一兵一卒放在那个地方也能够站好岗放好哨，让人踏心，这是神的儿女的一个特点。哎，就有点像以前我们说的那个螺丝钉的精神啊，我们不是简单的受西方影响，我们完全是个人自由主义的，不是这样的。神呼召啊，先知耶利米；神呼召啊，先知以赛亚；人呼召这个使徒保罗等等等等，就是立定心智，你就要成为神在这个方面的一个钉子啊，一杆旗帜，然后一个松柏，是这样的。啊，人不是说随便衔接，我跟神啊，今天可以了，明天又不可以了，今天我到神说这样做，明天那样说，不是这样的。所以西方在世俗主义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所谓的自由，所谓的人权，所谓的个人的隐私，所谓的这些东西， 都不是究竟，他必须要回到神的主权和神跟人的基本的关系，神设定人的天命护照这里边，所以这里边才带出忠心良善，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似是而非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说西方的所谓的人权原教旨、个人原教旨、个人主义原教旨，还有所谓的自由原教旨，都不是究竟，都不是究竟，但不等于说它没有合理的地方，不等于他没有合理的，但是他是可能是似是而非的，尤其是离开了神，离开了基督的磐石，他有可能是似是而非啊这个问题。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沿着忠心良善这个脉络继续。我们看啊，我们讲的这十讲认识自我，它前后都有连锁的关系，一环套一环，一环就跟接龙一样，一环套一环的。我们谈完了忠心良，我们谈完了天职，就要谈忠心良善。谈完了忠心良善，我们就想怎么获得良善？为什么忠心良善对于有些人很容易，有些人就不行呢？有些人跟人谈了一次，人家说可以托付啊，可以真正的啊托孤的啊，这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我可以把钱财、把孩子、把各方面啊，可以托千里之命，在千里以外，我可以把很多的东西托给你。但是呢，有些人都不行，有些人怎么跟他托都觉得不踏实，我们叫做不靠谱，这个人不靠谱。为什么不靠谱呢？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谈一种令人非常遗憾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警醒反省的一种情况，那就叫做忠而不得。忠之不得，忠之不得，忠之不得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情况呢？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叫做我本善良啊，还记得那个电视剧是琼瑶的还是什么？我本善良啊，那样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善良人，对不对呢？对，随着我们年纪的阅历的啊这种成长，我们从良知的角度，从一个相对的堕落以后的人来讲，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绝对的良善是没有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你说跟其他人比呢？你说我确确实实是个良善的人。啊，我不诡诈，我不说谎啊，我以诚心待人，我助人为乐，我确确实实里边有很多的啊良善的东西。这一点呢，我们知道，不仅我自己知道，而且别人也印证啊，某某某姊妹、某某某弟兄啊，他是个良善的人，本质上他是个良善的，所以这叫我本善良啊。你自己有这个坚信，别人也没有异议。第二个来讲呢，忠心标榜，哎，我也忠心来标榜，意思就是说，我要忠心的做好我的工作，忠心的做好教会的啊服侍，忠心啊受啊忠心于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系，也对牧者呢有忠心，也对牧者有啊托付着很多的东西呢，我也愿意忠心，是这样的。所以他以忠心为标榜，忠心为什么叫标榜呢？标榜的意思，哎，这就是从汉语当中就很有意思了。标榜的意思就是我崇尚的意思。我愿意的，我有一个心愿的意思啊，在某些方面我也可能达到啊，某些情况我也达到了啊，也特别是我愿意做，我也能做的，我也达到了忠心的东西标榜。但是标榜又是一种意愿，又是一种目标，有可能你达不到啊，这只是你未来的一个愿望，一个理想而已，所以这叫忠心标榜。对，标榜这个地方呢，就有点中性的意思了，它不是贬义的，也不是褒义的，它是中性的了啊。然后接下来的结果呢，叫事与愿违啊。事与愿违的话，我本善良，我愿意忠心，立定心志，我愿意追求忠心的这样的一种人格，多好呢。但是事情的结果常常与自己的这个心愿呢相违背，不仅跟自己的心愿、忠心的心愿相违背，跟自己善良的本性也相违背，最后别人说这个人不是不忠心，不是不善良，但是怎么就是托付不了？怎么这个人这么葛呢？就是你托付他什么事，他都给你来一个 but 啊，然后来一个 however 啊，这个是什么叫 but 呢？就是但是先生 ，however 就是啊，另外啊，然后接下来给你提很多很多的反面的建议，你还没有到哪儿呢，砰砰砰，他给你一反面，还没有听懂你的意思的，也没有反省，也没有了解这深思的意思，他就给你一系列的建议，一系列的。叫做 counter 啊，这个 offer 啊，这个啊，这种反面的一种东西，不是这样的啊。这里边就出现有些问题了，就是他常常不能接受对方，他常常不能明白对方，他常常没有听懂对方，然后他就是我们叫 miss the proposal， 然后他不仅 but 啊，它不仅是出现了很多但是另外 however 他还说，哎，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是这样，我这样看，哎，我是这样看，我觉得你那个不行，我这个行，哎，等等，总是有这样啊，就过分的很快的去啊表明自己不一样的这种见解等等，尤其是跟上司啊，跟上司，上司呢可能还不是大老板，大老板的话呢，就不说话了，也不好说话，也不敢说话，就是跟一些小老板平起平坐的，或者比自己稍微高一点的，这样常常是这样的，哎，就这样。所以我跟韩国的牧者在一起的话呢，我是深受他们很有意思的影响啊，就包括我们现在的韩国的朴牧师等等。哎，我在以前的韩国的其他的几位朋友都有一个特点，当我说你给我们提提意见吗？不提，我说为什么不提？没有看懂啊，不了解，提什么？我要看，我要听，我要观察他，我要观察他啊。然后你过了几天，观察的怎么样？提一点。不行，没有观察完，没有看清楚，不要提，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这一比较，跟我们中国文化在一起呢，就非常非常形成奇特的反差。啊，这个呢，这是我亲身的见证啊，亲身的见证，这是太真实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不是见证了，是我听到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个就是大陆背景的一个神学生和一个什么呢？和一个越南华人的这么一个同工，一个神学生毕业了到教会来了啊，一个呢是越南的这么一个神学生也毕业了，留教教会服侍，同样呢就辅佐这个牧者。然后这个牧者说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神学生做的同工呢，总是说啊，你再说一遍好吗？啊，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啊，有一些情况我要给您补充一下啊，这个东西啊 ，however， 但是我想等，等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呢，啊，就看这个越南的同样是华人啊，这个同工就旁边说，你先别说好吗？等牧师说完了好吗？哎，你先别说好吗？牧师说我还没有记清楚了。哎，你先别说好吗？等牧师说完了以后，我们再谈好不好？等等，这一点呢啊，就给我当时这个牧师讲到是举了这个例子，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到今天记得他这个例子。那么我们北方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北方人，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名牌大学，尤其典型的就是北大出来的人，常常就是这样。就是让人感觉他总是来挑战的，挑战权威，总是来捣蛋的啊，总是捣蛋的啊，然后总是要显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在外边的职场里边呢，就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大家都喜欢要清华毕业的，不喜欢要北大毕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太急于表达，让别人去听自己的，让别人去忠心于自己的，而不是去忠心于别人，就先听。尤其是你刚到一个环境，你刚到一个东西，有很多的这种人际啊，这种阶层，你没有听懂，你先去做啊，这样就是事与愿违，事与愿违。然后接下来呢，郁闷一场啊，忠心都标榜了，但是事与愿违，怎么样呢？很郁闷啊，郁闷，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这个人怎么莫名其妙的成为孤家寡人了呢？我莫名其妙就被人边缘化了，我莫名其妙的别人看我们怎么这么各色呢？怎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想得瑟啊，别人看我很各色，但变成这样的，什么叫各色呢？就很 abnormal， 很奇特呀，这个人很怪的一个人啊。你要说这个人不好吗？大家也说不出，这人不坏呀，这个人心地好像很直啊，很好啊，但是这人就是不靠谱，就是你交给什么东西，你总觉得。大事不能托付给他啊，因为他自己的主意很正，自己的主见很多啊，自己的里边的轴心呢很明确，自己的很多的想法都围绕着自己的轴心转，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自私自利很坏的，很有坏心眼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就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就带出来了啊，这种现象呢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为什么会出现。事与愿违，为什么说这样？我们叫做好心办坏事。哎，这个就这句话了。常常有一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就是这个人的心地动机都不错，但是他做出来的果效呢，不能令人满意啊，就是领导也不满意，周边的同事也不满意，就谁看他都很怪啊。他不做还好，他越做越帮倒忙，这叫做好心办坏事啊，常常帮倒忙，这么个意思。哎，
啊，这个人你看就是这个神态，他自己也撅嘴，自己也闭眼啊，好像是很委屈，好像很别扭，哎，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哎，这个领导不喜欢我了，这个人好像就对我感觉啊，我这人很葛，很不合群等等，就变成这样了。哎，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所以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吗？他是这样吗？如果我儿子是这样吗？我的配偶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接下来怎么样呢？就要听啊，就要听。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接下来啊，你看啊，现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感觉了，哎，我就是这样的，我别人常常说我好心办坏事啊，我不参加还好，我一参加总搞砸了啊，60%是我一参加就给搞砸了啊，弄得大家都不喜欢啊，弄得这个都没脾气啊，这样情况。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要记住了啊，你要认真的听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样的一种人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它常常带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特点啊。这种特点我总结为这几句啊，第一个呢，第一个叫做常常打岔啊，然后每每走神，然后随志寡闻啊，有德寡灵，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说说话，这莫名其妙就给人打岔啊，打岔。就是别人没什么事的话，他总是给你打岔啊，打岔呢，他不是多么大的坏心啊，也多么大的好像是怎么样，他有的时候哎，就是走神打岔，这两个其实上也是一致的，就是别人说的热火朝天，或者是一个主讲人在那说的，他自己没有听懂，他自己不想听，他自己想听也不想懂啊，这样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有某种自己的小的主意在脑子在那转。他自己有自己的agenda的意思，他自己就是有他自己的小聪明小六九，自己在盘算着自己应该怎么样，这些东西不一定坏啊，这一点甚至可能是建设性的东西，但是呢他就走神了啊，他就魂游向外了，然后等等，然后他一说话等等，哎，就给你打岔，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呢，常常是他讲的讲题和你讲的兴趣不太一样，那是另当别论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很喜欢谈这个政治啊，很喜欢中美关系啊，像这川普和这中国这个情况等等，我们一谈哇，谈这拉开阵势就要谈起来了啊。我们有的弟兄啊非常热衷这个，你不谈别的啊，你谈别的啊，他在这儿也不说也不笑啊，奄奄欲睡。而你一谈政治，整个就来了，劲头就来了，就这样。但是他谈的最火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许多姐妹在那打哈欠走神，就这样讲。这个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啊，有的时候有点相似，有的时候不完全一样。因为什么呢？男女他的兴奋点是有些不同的，兴奋点不同。但是我在谈的时候呢，就常常打岔，每每走神，就是哪怕有一点点耐心，有一点。礼貌尊敬都没有啊，因为呢你谈的这个东西啊，它根本就不是它的热点，只要不是我的热点，然后我怎么样呢，我就慢慢的把眼睛闭上了，把耳朵关起来了，油蒙了心，然后自己就开始转自己的小六九了，就开始转完以后，哎，他一醒了，一说话，大家就感觉这个，哎，这是怎么回事，魂游向外了啊，然后他因为他说的东西跟我们讲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频道，这么一个情况。我以前呢在北京的时候，我跟姜丽啊，也都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朋友专门有这么一个人，很有意思啊，这是因为有一些男女方面的这个观点的不同，或者是热衷点的不同，因为那个是一个姐妹啊，她现在也信主了，这个姐妹。那么我到那儿以后啊，我谈的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她马上说，哎，姜丽，那哪里有销价，我们现在去买好不好？哎，我正谈着政治啊，是不是热火朝天的？他就说，哎，我们去哪儿买点打折的产品去吧？哎呦，就好像给我泼一盆凉水一样，这就是打岔啊，这就是人打岔。也就是说，他是赚的东西完全不跟你是个频道啊。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有的姐妹性格比较强，她透过这个东西就是想给你泼凉水啊，就是给你扎一针啊，让你不要这么夸夸其谈等等，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呢，这种人格呢，就是常常打岔，然后每每走神，就是他听不进去啊，他在那儿好像是在，但是他心不在焉，是这样情况。那你说姐妹是这样，弟兄有没有？这弟兄也是这样啊，弟兄，我说的常常就是啊，比如说我们是弟兄一块儿，那你谈的过程当中呢，啊，他常常的就是还没有听懂了，要么就说话，所以叫打岔。 然后接下来呢，别人大家谈热情朝见，他又不知道抢什么去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在下周我们会有一个分享，我们专门谈到萨提亚的一个心理模式啊、是子女啊、沟通啊、团队建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中他把人呢分成四种人格，就是其中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叫打岔，四种当中有一类叫打岔人格，就是他跟人接触的时候他常常打岔啊，跟人交流的时候他是以打岔的方式去交去进入。有的呢是以讨好的方式，是那是讨好是另一种人格啊，讨好有我还有一种是打岔人格。这样啊，我们接着谈啊，然后呢，随智寡闻，就是这个人呢，智商是不错的，技能是不错的，专业水准是不错的，但是呢，孤陋寡闻，哎，有没有这种人？你是不是这种人？他是不是这种人？我们周边人是不是这种人？有，专门有这种人啊，就是他做事好好的。啊，乖乖的，做事好好的，专业也不错，但是呢，你会发现他除了专业那点东西，他其他的东西相当的孤陋寡闻。这个是我牧养当中发现的一种人，就是他的专业可能是教授，可能是医生啊，可能是专家，可能是学者等等的。过后以外的话，他其他的地方简直就像空白一样啊，说白痴是不妥的，他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基本上是空白，你跟他谈话就是很干瘪啊，很干瘪那样的情况啊。他跟我所平常说的那个理工男还不一样，理工男他有另外那种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学理工啊，人文的知识少，还不是简单的理工男，他是过分的理工男那种情况。就是我知道了这一点，我做的相当不错，但除此以外其他的东西呢啊，就完完全全你感觉到就不是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士那种感觉，不是的，就跟他的专业反差太大了，所以这叫随智而寡闻啊。还有一种有德而寡邻，有德而寡邻的意思就是孔子说德不孤啊，必有邻啊。他是什么呢？他的德怎么样呢？有德却寡邻，寡邻的意思就是没有朋友啊，没有朋友。所以有德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情商啊，有善良，有爱心，但是呢？他没有几个朋友啊，总是形单影只的，总是顾影自怜的，总是独来独去的，这么一个人，这奇怪的，你看到没有？哎，这是不是你呢？是不是他呢？是不是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小组的弟兄姊妹呢？如果是这样，你要有同情心；如果是你的话，你要听啊，你接下来更要听了。所以你看到啊，我们说为什么这叫自闭症呢？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小孩的自闭啊，是大人成人的一种属灵的自闭呢？因为自闭症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他的社交有问题啊，他没法跟人社交的，所以就所谓有德而寡邻。第二个来讲呢，他的兴趣非常单一啊，他除了他专注一点，其他的基本上没什么兴趣啊，这叫做随智而寡闻啊。然后他的行为呢，常常出现一种怪圈式的反复的一种重复，而不是正常情况下，就是总打岔、总走神，就这样子。他没法跟人作为一种协同啊，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的行为习惯跟人也不能够形成步调一致啊，就打岔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叫类似于自闭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人格啊，这叫自闭人格啊，自闭人格。所以呢。啊，我们上次看到了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那孩子看其他的东西都很正常，看到很正常了吧？很正常，但是莫名其妙，他好像被一个东西给笼罩着，给纠缠着，缠绕着啊，他好像在笼罩在一个奇特的一个罩子里面，这就是一种心灵性的一种自闭的一种特点啊，自闭的特点啊，说的更露骨一点呢，画的更形象一点呢，就是一个瓶子里啊，以前契诃夫啊。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叫做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个叫比这个自闭比这个还厉害啊，他是装在瓶子里的人啊，就莫名其妙的有一个封闭的瓶子啊，是个透明的，你可以看得见，但是呢他出不来，他自己也看得见，但是他也出不来，也不想出来，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自闭的啊人格啊。这个自闭的人格我再说啊，跟小孩的自闭症是不同的，但是有本质上又有相似的啊，他就在社交方面，在兴趣才干方面和行为模式方面，他出现了特殊的一种怪圈啊，形成一个怪圈，就把自己好像给锁住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很重要的启示啊，很重要的启示。所以圣经新约当中在谈到听的时候，连带这个摩西在摩西五经当中谈到的听很多啊，但新约当中就不下二十几次 啊，大概差不多二十几次都在谈听啊，听听。整个耶稣来宣扬真正的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有听，信心本身就跟听有关系，所以听在整个基督教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么我们常常说阿门，阿门这个词，阿门，犹太人阿门，我们基督徒现在继承了犹太这个特点，阿门，这个希伯来这个阿门这个意思就跟听有关系啊，它的意思叫听从，就是听从就是信心啊，你听懂了吗？听懂了，阿门。愿便做做啊，阿们，这叫，所以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就叫听从。所以我在教会牧养跟弟兄姊妹谈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学会听从啊，你听懂了吗？听懂了，从能不能做做啊，能做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自闭倾向的这样的一些孩子，这样的一些肢体的，哎，他听是听，但是听不太懂。他从想从，但是做不出太强来，因为什么呢？他有一种特殊的自闭人格，把他给拉出来了，拉出来了。啊，所以他就不能够完全融入，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叫走样啊，经常走板，经常走样啊，所以就形成了，你说他不忠心吧，他很忠心，你说他真正忠心吧，哎，又走样，那这样的，你说他不能干吧，他很聪明，你说他真能干吧，他又不精明啊，他又干的又点走板，又走样又走板，你说他是忠心良善吗？不是。但是你自己真正的分析他的话，哎，发现他又有相当程度的愿意忠心，他又有相当程度的很能干，哎，因为他在专长方面专业方面又挺能干的，哎，这不是非常奇特的。所以他自闭情况，他不能跟人形成协同，也就是协同力很弱，团队能力很弱，他不能够形成一个合一的生命共同体，也在团契的能力方面很弱。但是呢，你让他做一件事单独的，如果他自己有这个共振，有这个目标，有这个兴趣爱好的时候，哎，他做得很好，他做得很，除此之外就很难了。但是我们说进入一个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进入一个团队，进入一个家庭，一个生命共同体，哪有很多事都是你做得来愿意做的？不是，有很多突发的事件常常不是你愿意做的，尤其是你也不是能做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上面有老板，你老板上面有老板，没有一个人上面没有老板，再没有老板的还有上帝作为大老板，所以我们总是要听的啊，总是要听的，所以有耳可听就当听。所以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的，所以常常说有两个耳朵啊，一张嘴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恰恰的人就常常动用这一个张嘴，然后抗衡两个耳朵。所以我们还没有听懂的时候就要说，所以就出现了 Mr. But, Mr. Proposal 这样的一些特点啊，特点。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时主耶稣怎么说？那是义人在他父他们父的国里边要发出光来，太阳一样，有耳可听就当听。为什么呢？这些话你不听，你要你问爱因斯坦去吗？你问比尔盖茨去吗？你问巴菲特去吗？没有了。这些话你看在终极的天国里边，父的国里边，一人发出光像太阳一样，这个不是启示吗？你怎么论证？你怎么去类比呢？你没有办法归纳呢，也没有办法演绎啊，你没办法演绎，也没办法归纳，因为人没有这个超乎人的想象，超乎人的这种见证啊，这种经验，所以你就得听啊，听谁的？你听神的。所以你相信耶稣是神，你相信啊，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那你得听了。这个不是你考察，也不是你将信将疑，也没有给你留下将信将疑的余地，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话，所以你就要听，也没有给你留出给我要演绎一下、推理一下、论证一下、做点实验以后我再听。你说神啊，你说的话是很权威的啊，我愿意听，但是我要做点科学实验，我验证你的话等等，没有啊，因为这个没有实验，连一个都没有，一个没有，所以你这事就要听。所以我们的生命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未来的东西，天上的东西啊，以前的东西，自己心底潜意识的东西，都无法用实验去做的，一次出现的东西都无法用实验做的啊，都得听啊，都得听。听谁呢？听权威的啊，听权威。听了以后你就有信心了，听了以后你就有忠心了，听了以后你就蒙福了，听了以后你就跟永恒的这个权柄、这个权威者什么生命连在一起了，你就变成忠心了。忠心不仅仅是对你忠于的那个对象有帮助，同时对你自己有帮助，也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主人，他的管家如果有忠心良善的管家，忠心的管家，这个管家也是以主人为乐的。为什么呢？他管理的东西很多，他的才干很高，他以此为乐，他的使命感，也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是非常充分的 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这小事上忠心怎么样？我要你管理十座城，我要管理很多的事，你要跟我一起管理，一起做王。所以这不是一本万利的事吗？就是真正的从功利主义来讲啊，从功效主义来讲怎么样呢？也是划算的呀，也是非常划算。所以我们说，一个忠心的人，一个良善的人，不是简单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完全是责任，实际上也是你巨大的福分，你巨大的一个享受，一个恩典，是主人给你的恩典，主人给你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很多的人又都想进入大的国企，大的上市公司，大的这个啊政府的机关，所谓的公务员。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你对他效忠，你对他的东西呢，他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机会了啊，太多的未来的保障等等。当我们忠于神的时候，你记住啊，当我们忠于神的话，忠于神的教导，忠于神的吩咐的时候，不是有益于神，因为神多我们一个不多，少我们一个不少，而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去享受神。只有这样，你才跟永恒的生命连在一起，你才可以享受神，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资源，享受神给你管理的标的，你才能够自我实现啊。这个所以听就变得很关键了，听在环境，因为神是灵，你看不见，所以你只能听。未来的事你不了解，你只能听啊，只能听。然后到了启示录，反复的说啊，还记得吧？启示录反复说，说了好多次，说了不少于八次啊，直接的说。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这里边再次谈到了听啊，就是关于未来的事，当下的事，各方面的事都要听。所以我们这里边谈这两节，我们不做特殊的解经，我们但是我们把它抽出来，找到它共同的成分，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听。他作为儿女，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伊甸园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所有交融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听跟神建立实实在在的关系。所以听就变成了一个桥梁，一个渠道，我们跟永恒的神呢能够搭建起非常美好的一个渠道啊，沟通的渠道。就好像两个人远隔千山万水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专线，我们可以打电话。现在这种情况很容易了，我们有互联网，但是以前呢，我们有专线电话，我们有红线电话，我们有特殊的加密的电话，就是我们跟神需要听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突破自闭了。那突破自闭怎么突破呢？啊，突破实际上突破啊，很简单的啊，按照神的这个思路，按照神给我们开出的这个原则命令啊，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很容易的东西，叫做将耳打开啊，将耳打开。那就意思哦，原来耳朵是堵的，对，耳朵要堵的，不是东北戴耳套，不是这个意思。耳朵堵的意思是指心灵方面的东西，就是啊，我们常常说有眼无珠啊，我们说有耳无听啊，有耳无听，有耳朵没有耳骨，那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将耳开通，将耳打开，然后接下来呢，谦卑下来啊，最核心的是谦卑下来，倒空自己，谦卑下来。然后接下来呢，那就是从善如流啊，忠良之才。所以当你把耳朵打开了，意思就是你想听了，谦卑下来，你能听了，你愿意听了，你做好准备，一切准备了，叫做虚怀若谷啊，你已经去还有一个家听了。然后呢，啊哇，听得从善如流。什么叫善呢？就是权威的、权柄的，从善面、从善意而来的很多的美好的教导。我们常常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母的教导、牧者的教导、权柄的教导、神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所有都是从善来的东西。怎么样呢？你要听，而且要从，光听不行，还要从。所以希伯来人给我们的传统就是听从，阿们的意思就是又听又从，他的行动表里如一啊，知行合一，他的只要听了就从，是这样的啊。中国人不是这样，听完以后哎，掂量掂量，做一个选择，然后再去从，从呢这有意的就去做，没意的就不做等等，这也属于自闭的一种啊。所以从善如流就是凡是好的东西我都听懂了，我都纳入到自己生命了，我做出来了，我改进了，哎，这叫从善如流。这种人呢当然非常好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快速的就成为忠良之才，所以这叫后来居上，这叫做什么？在后的反而在先。那在先的为什么在后了呢？那就是耳朵又关上了啊，然后谦卑的心又刚硬了，又骄傲了，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在后了。 所以我们牧会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孩子确实这样，他信主，他做人，他做事等等都是这样，从开始的时候是后起步啊，不是赢在起跑线，他输在起跑线上了，但是他后来居上，哇，他到怎么样终点线当中反而真正勇夺冠军啊，勇夺冠军了。他这样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东西啊，他能听，他能听，他从善如流。哎，我们现在圣泽当中就有这样的啊，我们学过第十期的，我们新疆的有位姊妹，我们东北哈尔滨有弟兄的，都有这个特点。哎，你就会发现哇，他赶得很快，哇，说话有板有眼，而且说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讲的牧者讲的，我们的方法论讲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就能哇，他就怎么这么厉害，第一期就到这个程度了啊，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原则，就是听啊，听的原则，突破自闭，突破自闭就是听啊，就是听啊，听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出现了哇，这个轻重化叠的这种特点啊，你看这个产检啊，产检这个东西呢，就把一个很好的生命怎么样呢，给束缚住了。当你听的时候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一个更加美丽的生命怎么样呢，就可以出生了。出生以后它可以展翅高飞，摆脱了青虫在地上爬的那种卑微的生命，它可以翱翔，它可以飞翔，它有更广阔的空间，更短时间，它绚烂，它的生命本质内在到外在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极大的释放，极大的恩典。哎，这就叫做破茧而出。所以能听的人就可以打破自闭，打破罪所带来的自闭，能达到这个东西。这不是很好了吗？对不对啊？今天的讲道这不很简短吗？啊，好听不好听？好好听啊，就是一个听啊，能好听就行了啊。这个好记不好记？好记。短不短？短啊。能不能明白？能明白。但是我们说谈何容易呢？没有这么容易的啊，所以今天的讲道还不能到此为止，我们还要再谈一点啊，叫谈何容易。为什么谈何？如果这么容易的话，那就没有自闭人格，那心理学很多这方面的人都会弄，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很容易了，人的蒙福啊，人的真正的彼此间的联系啊，啊，获得领导的青睐啊，然后获得提升啊，人和人工作的效率啊，就很高了吗？啊，交流的那种满意感，那种幸福感，那彼此之间的那种满意感不都高吗？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实当中有这种自闭人格啊，正是因为自闭人格形成一种特殊的一种病症，所以我们才把它拿出来拎出来讲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有的人一辈子听懂了啊，这是听啊，他听懂了听这个概念，但是他做不出来啊，这只是一个概念，对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实践。为什么呢？啊，还是原罪。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呢虽然是有改革宗的背景，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强调加尔文主义啊，没有强调加尔文主义。但是加尔文主义当中有一个五要点叫做 Tulip， 它正好是这个郁金香的这个五个字的开头，其中有一个叫全然堕落，全然堕落叫 Total Depravity， Total Depravity 就是一个全然堕落。以前的全然堕落，有的人说公义啊，有人说善良，有人理性等等，其实全然的堕落要远远超过这些，就几乎所有的方面都会受到玷污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讲到的时候都回到一个原罪的原点，没有回到原罪的原点，我们就很难自知啊。我们说自我认知，你没有原罪的这个概念，你根本不知道自知，你不知道原罪以前人是什么样子，你怎么自知的，你怎么恢复，你怎么更新，你怎么祈求呢，你向神祷告，祷告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原版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你祷告什么呢，你祷告来祷告去，不是啊，罪性的自我从啊 A 的罪的人格到 B 的罪的到 C 的罪的人，最后还是罪的人格呢？今天想发财啊，明天想清心寡欲，后天想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再后天想啊独立的在神面前这种所谓的守节清心，你祷告来祷告去，最后怎么样，都是你罪人的东西。你没有真正明白你这个人呢，没有犯罪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都会回到原罪这个前后的这个原点。所以罪到底玷污了我们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原罪过后只剩自我，哦，这是最关键的。原罪过后，我们说常常说人神就分离了，对不对？人神分离了，所以以前呢跟神是其乐融融的啊，你中有我，中有你的，真是像啊圣灵重生以后。但是原罪过后来讲，对于我们人来讲， 我们看见的是寒颤的自我，赤身肉体，我们本身内在的只有自我，就是神没了，灵界的也都消失了，实际上我们看到外在都是客观的外在东西，我们真正的把握的就是自我。所以所有的哲学，所有的这种思辨，所以都是从我是故我在，都是从我这开始的，我怀疑过我在等等，你会发现都是先从自我演化衍生起，无论是怎么样最后都从自我，像存在主义、啊、也谈自我，属灵的个人主义，奇格果的这种所谓的存在主义，都是先从我开始啊，我跟神的关系，我怎么纵身一跃，我也就是这个我莫名其妙的自觉不自觉的，实际上就成为唯一的最值得自己关心的存在了啊，也就是我的一切的东西都得围绕自我，我的追求，我的信仰的跨越，我的纵身一跳啊，我的自我的保护，我的自傲自怜，我的各方面的啊，我的这个啊，这个各方面都是围绕着自我。看到没有，只剩自我了。所以这个只剩自我说的很有意思，不是环境没有了啊，这种啊鸟语花香不是没有了，这叫 realism 啊，这叫实在论实在主义，有，但是呢跟我比起来都是次要的啊，都是次要的。所以万物皆备于我，主要是我啊，一切以我啊为什么样的，万物以人为尺度啊，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是这个世界的尺度。啊，我不仅是最珍贵的，而且我也是最后的啊，这个世界的裁判，因为这个世界因为我才有价值，才有意义，这个意思啊。所以自我变得很大很大，所以人在这个时候很容易自我标榜，很容易要么走向自我怀疑、自我毁灭，要么就走向自我膨胀，成为自我为神。所以你看呢，哲学也好，政治领域、军事领袖也好，都是最后啊，要么自己成神，要么就自己感觉自己是无意义，最后走向自我的一种怀疑和毁灭。这就是一自我，无论是这两个，其实它围绕的轴心都是 ego 啊，都是自我啊。你是不是这样啊？你是不是？你看啊，我说到这儿以后，大家可能还是以为我在谈道，但实际上我在谈我们每一个人。你不是这样吗？小王是不是这样？小刘是不是这样？孙子妹是不是这样？王子妹是不是这样？刘子妹是不是这样？都是这样啊，于博士是不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我怎么样，我也是这样，都是自我。都，我们现在首先呢，先从自我开始，自我理解不理解，了解不了解，愿不愿意接受啊？自我想一想的，都是这样的啊。我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哎，于博士讲的不错，我觉得于博士讲的不行，我觉得于博士今天讲的明白一点，我觉得上次讲的不明，呀，都是我，因为只有我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点，一个判断点，所以这叫只剩自我。所以这就是犯罪以后。这堕落的东西，那犯罪以前我们相信不是这样的，犯罪以前是以神的荣耀、神的光辉为主的，然后啊，人和人、人和事、人和己、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四个维度是非常和谐的啊，那就叫天人合一的状态，其乐融融的境界，就是有我的存在，但是呢又没有这么彰显，别人的存在又是真实的啊，跟我的心灵的那个灵性的交流又是畅通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样的关系。所以家庭很关键，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云婚礼啊，现在夫妻俩就是操练这个东西。你看夫妻俩真正合一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想的时候不是自我，而是哎呀，我的家怎么样？我们俩成为这个，我孩子怎么样？我们这个家怎么样？哎，这个时候人有的时候会突破自我了，突破自我了。所以如果你呢婚姻进入了这种状况，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现在就操练突破自我。突破自我，等跟神的关系以后到了天家，到了天国的时候，以神的荣耀为主的话就很容易了。我们现在在地上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使者，给神做见证也很容易了，因为你已经不是因为神对我怎么样，所以我反馈给神做点见证，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神给我奉献啊，给我这个更大的祝福，所以我有十一奉献，你不是这样的啊，你的奉献是神要求你这样做，哎，你就得这样做啊，因为什么呢？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们不仅突破了财务对我们的限制啊，我们突破了我对我自己的限制，所以跟灵恩的或者是跟这种所谓的成功神学不一样。成功神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奉献了10%，然后神呢再加10倍的报我，报偿我，所以是这样的东西，它还是以我为中心，还是以我为中心。你地上的我，地上还不是天上的，是以地上的我为中心。所以这样原罪过后啊，只剩自我，作茧自缚啊，作茧不是自缚啊，作茧自缚，因为有我了啊，我这个啊小心肝啊，小心的这个太脆弱了，怎么样呢？我要不停的保护自己，不停保护，所以就你就看到这个 在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他在东方啊，东方找到了一座城，怎样的？他先建城啊，他先保护自己啊，他怕别人找他这个追逃他的罪债等等，他马上就保护自己。所以保护自己，外在的城墙、外在的家庭、外在的门锁、门栓啊、加密锁等等各方面的，我们电脑有电脑锁啊，什么手机有手机锁，支付宝有支付宝锁，我们所有的锁都是为了保护自我呀，保护自我的利益啊。先是保护自我的利益，然后保护自我的尊严，然后保护自我的那点小的那种小心思等等，都是自我。所以人类为了自我保护所花的代价，我想可能从经济学来讲，这是最大的交易成本，最大的交易成本。我们人和人之间为了自我保护，为什么都是自我保护，都犯了罪啊，都彼此之间各自竞争，各自为战，就是这个成本太高了啊，这个交易成本太高，叫做作茧自缚啊，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保护自己，以为保护自己了，但是它的反面作用就出来了，所以重负难脱，重负难，所以他越保护自己，越保护自己。怎么样呢？就给自己多加锁啊，多加一个层次，多加一道墙，多加一道门，多加一个缠垒。最后呢，重重，这个中文当中很有意思啊，它可以叫做重负啊，很多的缠垒，也可以叫做重负啊，重负就是多重的缠垒啊，多重的一层一层，就像绑带一样。你看孩子啊，腿呀、啊、或者胳膊受伤了，打那绷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越重啊，越想保护越好，他打的绷带越多，这就是。整个缠累了，把自己缠累了，然后怎么样呢？难脱呀，难脱，你再想摆脱就很难，所以形成自闭。所以自闭是哪来的？自闭是原罪带来的。自闭是什么哪来的？原罪带出了一个自我为中心导致的。所以我们说自卑也好，自恋也好，都是这个。以后我们还可能还要谈自恋，我们可能还要谈啊自怜等等，这几讲都要谈啊，这是圣德心理学建构当中不可不谈的一些东西啊，这是跟人生的关系太密切了，跟罪人，每一个人，什么叫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所以跟太密切了，所以这些讲题都是基本的讲题，是圣德心理学建构的最基本的讲题。所以呢，这叫做自我。他在自我保护过程当中所见过的东西就太多了。简单的说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啊，你为了各个方面所密码完以后，还有验证码，还有指纹，还有什么啊，这个啊实联，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密码是多少啊？我自己想我都想不到，每注册一个要加一个什么密码，加一个什么东西，再见，这都是重负，都是为了保护自我的重负。这只是现代人举一个例子了。其他方面的重负呢太多了，尤其是无形的心理的自我保护啊，为了自己的尊严呐、啊，为了自己的面子啦，为了自己的隐私啦，为了自己的一些小利益啦、小心思啦、小野心啦等等，你那种重重的保护，你说你有多少？你花了多少心思？你不当说多少成本？那种代价，我们说我们有食物的成本，有金钱的成本，有沉淀的成本，有交易的成本，有机会的成本，你有没有知道？有自我保护的成本，你知道吗？这个自我保护的成本实际上是人和人关系建立一种正向的一种通畅的关系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笔成本。所以你看到这叫圣德经济学的一个维度，叫成本学说，叫圣德经济学成本学说。这个成本学说是不是比其他的那种克斯的那种教育成本呢、啊、还有其他的我们说沉淀成本呢、啊、还有我们现在经济学所说的所谓的啊机会成本，是不是来的更有意思啊，再带出一个新的成本叫做自我保护成本啊，这罪人的自我保护成本。这只有从圣经来的真道带出演绎出的啊这种心理学和经济学能看到，还有原来还有这么一种成本，而且这个成本非常大非常大。它影响着夫妻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干群之间的关系啊，领导的这弟兄子是主内弟兄子内的关系都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犯罪以后，人就是这么一个囚徒啊，就是一个囚徒啊，就是你自己在给自己囚，所以人就自己给自己搭监狱。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作茧自缚。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做画地为牢。啊，我们就叫做这个了啊，这实际上是你自己在保护过程当中啊，就必然的导致的。所以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但是呢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使徒保罗的教导啊，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从前行为上就是老我了啊，这就有一些习惯，这个习惯其中就包括自闭的这个习惯。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是一层一层的绷带，一层一层的墙，一堵一堵的墙，给自己裹得越来越严实，越来越自闭的啊，是这样。所以你拆除的时候呢，也是要费事的。所以越老，为什么越老越顽固，越老越腐朽？就是越老，你给自己可能缠绕的东西越多，你想自己摆脱缠累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就越难，就得需要外力，就得需要真理，就得需要让人得自由的真理等等。二三节你看，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哦，那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是你中有我中有你的，相爱的，是一个元首比互为肢体的，圣灵所赐合而为心的啊，我们是新人啊，我们之间的关系要全然的新的关系，我们内在到外在，我们外在的关系和内在的自我，我们要全然更新啊，这样然后就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啊，仁义圣洁。这个啊，就是里边神给我们有个心造，然后让我们有新的关系，让我们新的关系，然后让我们摆脱旧的关系啊，这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真相啊，这个新人叫做啊，这叫喜新厌旧啊，穿新脱旧啊，这么一个属灵的真相啊。但这个真相怎么样呢？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背后有神的作为，有神的新的创造。所以给大家一个循序渐进的一条路啊，循序渐进一条路，那就是刻意练习。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啊，基本我们要刻意练习。既然是罪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缠累啊，渐渐的变坏了，所以我们要刻意练习，否则的话太轻而易举了，那就不是病。凡是轻而易举，那就不是病啊，病的意思就是它常常不是这么轻易的退去的，可以练习。然后呢，少说多听，少说多听，这也是圣经的教训，少说多听啊，少说多听。第三点呢，叫体验共情，体验共情。因为呢，自闭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剩自我了。你看了吗？罪的原则就是最后一份只剩自我了。你体验共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就突破自我了。啊，你体验共情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得少说多听，你得听别人的心态，别人的心智，别人的心意啊。所以你听的越多，你进入他的体验，进入他的喜怒哀乐，所以这个时候就冲破小我，你的灵就开始出来了，自由了，然后跟他的生命就慢慢的有一些共情了，哎，共情了，这就是突破自闭。你看，都是为了自闭，要突破自闭，所以先从听开始，然后进入突破小我，进入共我，进入一个共命。为什么说我们有生命，我们有使命，还有共命呢？没有共命，很难有真正的使命呢。你都是单打独斗的，我们叫做属灵的西部牛子啊，叫做 spiritual cowboy 啊。我们不要做 spiritual cowboy， 也不要做 spiritual 的一种孤胆英雄啊，叫做个人主义的，叫啊美国 captain 美国大兵，或者是美国上尉啊，我们不搞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传奇的啊，那传奇的，真正的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你要耶和华军队，就得协作，就得像士兵一样，是个整体，是个协同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所受的最大的属灵的欺骗，就是属灵的个人主义啊，这是我认为这是整个教会所很难摆脱的一个冠状病毒，叫属灵的冠状病毒啊，属灵的冠状病毒，它已经深入到整个基督徒的骨髓里，个体的骨髓和整个的生命共同体的骨髓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主义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人权优先于什么呢？国家主权，你还记得吗？当时打科索沃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东西叫人权优于什么呢？民族的主权，国家的主权。所以你只要是人权不行了，我就开始打你啊，就是开始打你啊。至于你自己的人权怎么样呢？另当别论。但是呢，你只要人权不行了，我甚至可以动用军队，我摧毁你国家，我是把你的国家元首，一个民选的一个总统总理，我告上法庭啊，最后死在狱中啊，在所不惜。这就是在过去的20年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极端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个人的人权超越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国家的主权。西方，但现在逆转了，现在有反全球化的形式，现在呢是民族优先，国家优先，所以 nationalism 又出来了，这些东西，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啊，看到不是端倪啦，看到一些趋势了啊。 所以少说多听，体验共情啊，体验共情，超越小我的体验共情，然后利他而行，利他而行。你谈论共情了，你怎么利他？利他就是舍己哦，利他就是成全了，利他就是成人之美了。你要想成人之美，你要想成全别人，这很难啊。除非你有共情。什么是共情呢？就是你体验到他的痛苦，体验到他的生活，体验到他的美好，体验他的梦想，你就可以利他了。怎么体验呢？你要听啊啊！你看啊，这三个一环套一环，你要多听多听，突破小我，进入共情共命啊，进入共情共命了，不再是以个人为中心了啊，礼仪的、责任的啊。现在我们国内有一个啊，号称是属灵的婚姻专家啊，他有一个很奇葩的理论，说什么呢？说婚姻本来就不是享受的，婚姻就是责任的，婚姻就是义务的，婚姻就是受苦的，婚姻就是彼此真正体验十字架的等等。这是啊，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婚姻就是神所，婚姻是美好的，婚姻有共情，婚姻有共命，婚姻有美好，但是婚姻也有责任。如果光强调婚姻只有责任而没有什么共，没有美好的话，那大错特错了。那把婚姻变成了一个新的十字架，一个绞索，那不是很惨吗？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一定不要受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偏颇的、不是平衡的道理的东西。婚姻既有神赐的美好、良辰美景，又有彼此的委身共啊，被彼此委身，所以既有共情，又有共命啊，又有共同的责任的。然后利他而行，利他而行，利他而行，成全别人之美呢，就变得很容易喽啊，不是那么难了。因为你感受到他的心，感受他的生命，你甚至体验到他的啊一些纯情的一些东西，你愿意把他的美好的东西按照神的心意得以成全。记住啊，所以昨天我们的云婚礼，我又进入到啊以前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对弟兄姊妹结婚，我就进入了那种共情啊。我进入共情，那昨天我又有部分没有那次这么强烈，那次真正的是流泪了啊。这次呢有一些湿润，但是还没有到那种眼泪啊连连那程度。就是我看到这两个孩子在那唱歌，原来都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pure 的一个 spirit 啊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本应该不应该经其他的一些风雨，而其他的风雨实际上是地上的。是世俗的，是血气的啊，是仁义的，不是神的意思的。所以如果能够进入那样的一种共情呢，哎，你会发现有许多的东西，你会有新的看见，也会带出新的未来，你就愿意成全了，你就愿意利他而行。所以大家小心啊，预备啊啊，叫出一种结果。这结果是什么呢？啊，大家请听啊，吓着大家了，没有吓着。光这个自我，你看似很光彩亮丽的，其实是一个画地为牢的，你把自己给囚禁出来了。自我怎么样？你明白了，我做的再亮丽再光鲜，我做一个高大上，我做一个白富美，我自己编织着自己的职业梦想，我可以有自己的存款，我自己的家房子汽车，我有可以度假旅游等等，但是你是一个在自我当中自闭而活的一个人。你看了吗？你是一个自闭而活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你现在要破茧而出，要打破这个东西，咣当就要打破，坚决的打破，所以要冲破自我的囚牢，然后进入一个真正的一种共情的人生，一个美善的人生，一个合一的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人生，一个可以享受美好关系的人生，一个进入忠心良善的人生。否则的话你很难忠心的。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我再光鲜再亮丽，你最多只能做一个什么呢？一个在为自己而活的这么一个在专业化这种高度专业化的东西，找到自己一个谋生的一个东西。你很难享受一种真正的自由，冲破自我的自由，你很难享受冲破一个老我的自由，你很难享受进入一种生命共体，建立美好的关系，一种爱的彼此成全的一种自由，你很难享受的。所以我们要进入这种人生的境界，这是基本的人生的突破，也就是从信主然后进入合一，然后进入耶和华的军队，我们得地为业，我们为神征战，拓展神的国度啊，带下神的旨意和祝福，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见证。最后啊，差不多这下就结束了啊。最后圣徒要切记， 圣徒切记，圣徒切记什么呢？告诉大家啊，两点啊，两点，一个叫不善倾听，哪来忠心？还是计划孤陋寡闻，哪来精明？自闭的东西就是他不善于倾听，所以他不可能，自闭的人再善良，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忠心的人。自闭的人再聪明，你也不能让他作为一个管家，因为什么呢？他听不懂啊，他只能按着自己的那种小心思来经营你托付给他的这些事，很多的东西他不能够合你心意，即使做了也不能合你心意，所以他没有忠心。所以不会倾听的人，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神心意当中那种忠心的人的。孤陋寡闻的人，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神的美好的管家见证的，不可能的啊！你说神这话语解开以后，是不是你成为先知了 ？prophetic 对先知的能力 ，prophetic 能力就出来。你说于博士，有的时候你说话有点一针见血一样，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单刀直入啊，就是简洁明快啊，等等，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我就是从这儿是弄出来的，就你找到这个啊，这个道的最核心的这个要点，然后你把它解开以后，原来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昨天我们又有云讲座，你看到那个陈老师陈一平子妹，他讲的那个东西多有意思啊！一个焦虑等于什么呢？焦虑等于不确定外在的啊，加上什么呢？乘以什么呢？乘以无力感等等。我想越想越有意思啊！提的那个问题其实时间限制都没有展开的，你想过没有？一个人有客观的一种外在的挑战，我们有情可原；有主观的夸大的。啊，夸大的没有什么不确定，但他在他眼里就是好像是亚历山大啊，还有一种渺小的，就是多么的好像是天塌地陷，在他来讲他可以憨憨睡大觉，叫做不管风吹浪打怎么样呢，胜似闲庭信步，有没有这种人？就是他主观上去化解那种变幻不定的一种风雨飘摇的这种环境，所以沧海横流怎么样呢？英雄本色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在最艰难的时候了，有些人的心灵很奇特。你比如说啊，历史上曾经说过，在最艰难的时候就出现很美妙的诗句，叫什么呢？叫雄关漫道真如铁，耳金迈步从头夜。他就哇，都成绝路了，他简直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怎么还说耳金迈步从头夜？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化解焦虑的时候，至少有几个治疗方案，只是治疗哲学。第一个治疗哲学怎么样？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给他一个主观的心灵，让他突破小我，建立大我，看到宇宙当中一些东西。那怎么样呢？整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怎么样啊？这个波涛汹涌啊，真正的波涛翻滚怎么样？耶和华坐守为王，就是这样啊！你外在无论怎么样，在神的心里都是小事啊。这就是心很大，心很大的时候，焦虑就少喽，对吧？焦虑少啊，然后看似很无力，但是呢，也莫名其妙有一种气冲霄汉、气冲斗牛的那种东西出来。所以呢，真正感觉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自己还觉得很踏实。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无论是怎么样的那个地方追债的人啊，那个地方的雇了黑社会的人，在他还无所谓，无所谓，还是那样，就是那种傻憨厚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当然我们不能变成愚蠢啊，但是呢，他那心就很大，无所谓，好像是无力，客观上是无力的，但是呢，主观上他好像是很有力量啊，无所谓的。等等吧，我们再收回来，我们收回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倾听，我们要精明，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的最精到的地方，然后带出先知的本能，然后从一个公式当中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可以变幻无穷，我们可以带出先知性的诊断、先知性的辅导、先知性的一种心理学的或者心灵的咨询啊，这是妙不可言，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所以希望大家听了这个道以后，你要认真的反省，你是不是个善于倾听的人啊？然后你听了今天的道，你要自己特别特别的反省，你是不是除了你的专业是相对偏于孤陋，没有太多兴趣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你不大可能是个精明的人，你不大可能是个忠心的人，所以忠心良善你离他还蛮远的。那么怎么办呢？你要去听，你要去渐渐的透过少说多听， 把自己的 Mr. Butt 或者 Mrs. Butt 啊，把那个 Mrs. Proposal 和 Mr. Proposal 给他砍掉啊，给他砍掉，像做手术一样，从自己的生命中给他咔嚓啊，给他搞一个叫什么呢？搞一个小的心灵的手术，给他割掉啊，割掉，割掉，就像外科手术一样，咔嚓给他割掉。啊，然后你就慢慢的成为一个可以倾听的人，可以共情的人，可以领受很多信息的人，然后你就向着跟神心意当中的我们人的应有的地位、应有的品格、应有的本分连在一起，应有的职分连在一起了，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人。所以你看到神在责备啊那个责备那个那种又愚蠢的啊又笨的那个管家，他怎么说呢？啊，他怎么说？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埋在地底下了，你好像是忠心的啊，把这个原封不动的给我，但是你没有想到我的心意吗？给了你这个恩赐，你就放在银行里面还可以收点利息了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以为是忠心的，他以为不是这个。雇主啊，或者上司，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委托人的心意，这种自闭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以为你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你是这样让我这样做，我以为这件事应该这样做。那老板来了，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你这笨蛋，你以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听懂我的心意？你为什么不存在银行里还能给点利息？你以为什么呀？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会发现很多老板骂员工的就这样，你以为什么？你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你动脑子没有？那常常这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好心办坏事。其实我们有时候读那个那段圣经的时候，就是骂啊，路加福音19章的时候，马太福音25章的，我自己常常被那个最后的那个被责怪的那个，哎，好像有一点心里感觉很别扭，很不舒服。为什么？这个人挺憨厚的啊，这个人是个倒霉蛋啊，说到底是个倒霉蛋。你确实想把这个主人托付你的东西做好，但是呢，你是按着你的做，你没有真正的明白有主人的心意。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警醒，我们最好要杜绝这种好心办坏事的事了啊！如果你的心不善，或者是作奸犯科的人，我们还有情可原啊。他这个人就是想处心积虑的，就想啊贪主人的便宜或者懒惰，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而这样的话，那不是今天你就听到了一个跟你最相关的福音了吗？啊，福音原来可以带出这样的信息来哟，啊，所以你看这个福啊，就在你面前转啊，就在你面前转，哎，就在你面前晃。你是不是要做一个蒙神赐福的人呢？蒙福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已经得到了一锭银子，已经得到了5000两，最后呢，最后又被神拿走了那种失之交臂的那个倒霉啊，真是像一个小倒霉蛋的人呢？你要做那种人吗？神给你相当不错的啊，智力也好，爱心也好，都给你了，但是呢，你恰恰不喜欢听，也不听明白，围绕着自己转，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呢，把很多的福分都给转走了啊，最后呢，成为一个自闭的人。我们今天要向自闭宣战啊，我们不再做一个属灵的自闭的人。我们背诵的经节就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搅动你自己里边的自我啊，要进入更大的生命的一种共鸣，生命的一种共振，生命的一种共同体啊，这样你才能超越自闭。我们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茧中自足，一个是破茧而出。就自闭的人呢，他慢慢的发展成为一种什么呢？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了。你看那个茧呢，不破茧而出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那个，无论是蝉也好，青虫也好，他裹在那个茧里边啊，他自给自足的，他自给自足的。这个自给自足，最后无限的 prolonged， 无限的延长，无限的拉伸，最后呢就变成自闭了。自给自足，它是个阶段。啊，然后你要突破这个阶段，破茧而出啊，进入一个生命的一种升华更新才好 啊，如果你陷在那里边完成一个自己的，那就变成那个作茧自缚了，那就变成个井底之蛙了，你跳想跳也跳不出来了。所以作茧自缚，茧中自缚是为了破茧而出，记住啊，不要把它固化，不要把它无限期的延长啊，要完成破茧而出的生命的跃迁，生命的升华。要回应的是诗歌啊，是宋尚杰博士很喜欢的一首诗，叫《爱如潮水》。当爱如潮水涌入我心的时候，怎样呢？我们的人生就会，我们为着自闭所建立的任何的水滴呀、什么堤坝呀、什么护城河呀、什么护城墙啊等等，都会被冲毁，然后让爱的潮水涌流，形成在基督里边的美好的合一啊！这个是突破自闭的。我们心灵回应的一首诗歌，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感谢赞美你特别的保守，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在原罪以后我们生命的凄惨的光景，同时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形成各种自我保护的东西，由此形成作茧自缚的一种自闭的心灵症，心灵的一种病症。我们随着人生的阅历，随着在一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这种社会当中，这种假象属灵的征战，魔鬼之的谎言，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越陷越深，越缠越紧。同时我们在一种职场化分割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一种社会当中，我们进入各自的一种专业化的一种一种 niche 一种生态位一种角色，我们就更难真正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自闭，我们很难享受一种超越的生命的丰盛和彼此相爱互为肢体当中的一个生命关系的美好。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突破生命的格子间，我们要突破生命的火柴盒，我们要突破生命的舒适区，我们要突破自我作茧自缚的这样的一个囚牢，我们要进入真理带给我们的丰盛，真理带给我们的超越生命的升华，带有真理当中的自由，真理当中的合一，真理当中丰盛，真理当中的人神相交，圣徒相通。求你帮助我们进入这美好的生命的新的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的在主里边建立耶和华军队，为你开疆拓土，做你见证，成为你荣耀国度的精兵，同时也享受你国度的降临，带出与你共治共享的美好的同行同工的人生。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